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我哋继续睇约伯记。
我们继续看约伯记。
由约伯记嘅第四章开始就进入一连串嘅对话。
约伯记的第四章开始就进入一连串的对话。
第四章同埋第五章都系以利法所讲嘅说话。
第四章、第五章都是以利法所说的话。
所以有少少好似系延续佢前面嘅一啲观点。
所以有一点点呢，像延续他上前面的那个观点。
约伯记咧有一种扑朔迷离嘅感觉。
约伯记呢有一种呢就扑朔迷离的一种感觉。
佢好似讲嘅嘢又好啱。
他好像讲的话都很对，
但系对应落约伯身上边又好唔啱。
但对应在约伯身上好像又不太对。
佢好似讲紧真理。
他好像在讲真理。
但系又好似跌咗落去律法主义。
但好像又跌入了律法主义。
明明想帮人。
明明是想帮助人。
结果又变咗控诉人。
结果变成了控诉人。
咁我哋到底用啲咩心态去读约伯记咧？
那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来读那个约伯记呢？
所以读约伯记必须心中有一啲嘅准绳。
所以呢，我们读约伯记，心中我们必须有一个准绳，
要有一把尺，
要有一把尺。
呢把尺系乜嘢咧？
这把尺是什么呢？
呢把尺就系真理同埋律法。
这把尺就是真理和律法。
呢度指嘅律法系指律法主义。
这里说的律法是指的是律法主义。
佢讲紧嘅嘢到底系真理啊？
他说的话到底是真理呢？
又话跌咗落去律法主义咧？
或是跌入了律法主义呢？
如果是真理的话，
如果是真理的话，
耶稣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说话。
耶稣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话，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那把尺怎样分呢？
所以我们的尺怎么去分呢？
如果那段说话是帮助我的，
如果那段话是帮助我的，
让我得以自由的，
让我得以自由的，
那个就是真理。
那个就是真理。
如果那句说话呢令我好像绑住了的，
如果那句话我感觉是被绑住了的，
越来越不舒服的，
越来越不舒服的。
喺嗰个可能系律法主义，
那个可能就是律法主义。
呢个系一把尺，
这是一把尺。
咁到底我点样睇以利法或者以后一连串嘅对话咧？
我怎么看以利法？还有呢后面一连串的对话呢？
以利法嘅说话有冇价值咧？
以利法的对他的那个话语有没有那价值呢？
以利法系当中最年长嘅一位。
以利法他是当中最年长的一位，
所以他所讲嘅嗰啲真理咧，
所以他所说的真理，
其实系佢生命里边对信仰嘅一种发现。
其实是他呢生命里面对信仰的一种发现。
慢慢归纳，
慢慢的归纳。
我先讲咗今日嘅题目先。
我们先来讲今天的题目。
真理律法一线差。
真理律法一线差。
系真理，
可以是真理。
但系个过程里边如果错误嘅应用。
但过程里面如果错误的应用，
变咗律法主义，
变成了律法主义。
当中就一线之差啫，
当中就一线之差。
所以佢里边有好多值得参考个位，
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的位置。
但系亦都要好小心，唔好跌咗落去律法主义。
但也要很小心，不要跌入律法主义。
以利法点样分享佢嘅信仰呢？
以利法他如何分享他的信仰呢？
其实佢讲紧佢对信仰嘅一个发现过程。
其实他在说他对信仰的一个发现的
过程。他不断整理他的信仰。
他不断整理他的信仰。
认识他的信仰。
认识他的信仰。
然后呢，他归纳出。
然后他归纳出
对神的一些认识，
对神的一些认识，
信仰的特质，
信仰的特质。
所以其实是经过岁月的考验的。
所以是经过岁月的考验。
是宝贵的。
是宝贵的。
我们对信仰必须都要不断地去反省，
我们对信仰也要不断地这么去反省，
然后慢慢慢慢我们需要去归纳一些对信仰的一些原则，
然后我们要慢慢慢对信仰归纳一些的原则。
苗圃八幅就是这样归纳出八条原则，
苗圃八幅就这样归纳出八条律法，八条原则。
武堂讲了十一种的核心价值，其实也是这样去整理思想，归纳出一些原则。
母堂讲的十一个那个真理，然后呢，其实也就是慢慢慢慢的归纳出这样的原则。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信仰不断要整理再整理，
信仰不断整理再整理，
然后归纳出一些法则，
然后呢，归纳出一些的法则。
但是这些法则归纳了之后呢？
但这些法则归纳之后，
我需不需要再前进呢？
我还需不需要前进呢？
原来要的、哦、
原来要的。
第一步是真理的发现，
第一步呢是真理的发现。
但如果我不继续前进呢？
如果我那不继续前进，
好像以利法这样，
好像以利法这样，
他已经将信仰定了型，
他已经把信仰定了型，
那就变了 真理嘅僵化，
就变成了真理的僵化；
又或者系信仰嘅僵化，
又或者是信仰的僵化；
由真理嘅发现，
由真理的 发现，
去到信仰嘅僵化，
去到信仰的僵化，
然后慢慢就会将呢啲僵化嘅说话。
然后就慢慢把这些僵化的话语
变成是对别人的控诉论断，
变成对别人的控诉和论断，
彻底进入了律法主义，
彻底进入律法主义。
这个是真理一个过程，
这个真理的一个过程，
要发现，
要发现，
要整理，
要整理，
要归纳，
要归纳，
但是不要定型，
但不要定型，
不要去了僵化，
不要僵化。
真理的应用怎样才叫做自由呢？
真理如何应用才叫自由呢？
助己助人，
在己在人，
帮助自己，帮助到别人，
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别人，
那个就是真理，
那个就是真理。
如果控诉论断，
如果控诉论断，
结果就会变成律法主义，
结果就会变成律法主义。
我们拿着这一把尺去读这个的约伯记，
我们拿着这把尺来去读这个约伯记，
我们就会欣赏到当中真理的部分，
我们就能够欣赏当中真理的部分，
但也都警惕里面可能出现的律法主义，
但也要警惕里面可能出现的律法主义，
更加要小心是不是会形成对别人的论断控诉，
更加要小心会不会形成对别人的论断和控诉。
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可以进入经文了。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可以进入经文。
第一段是一至到七节。
一段是一到七节。
怎样分辨真理和律法呢？
怎么分别呢？真理和律法呢？
第一段我给的题目是苦难源于人愚昧。
第一段我给的标题是苦难源于人愚昧。
这个是以利法对信仰的整理。
这是以利法对信仰的整理。
但是他一僵化了呢？
当他僵化了之后，
他就会觉得约伯是因为愚昧，
他就觉得约伯他是因为愚昧，
所以后面就有一个补充，
所以后面就有个补充，
非绝对，
非绝对的，
愚昧会带来苦难，
愚昧会带来苦难，
愚昧会让人犯罪，
愚昧会让人犯罪，
愚昧会让人跌咗落去被审判，
愚昧呢会让人跌入被审判，
但是系咪全部都是因为咁样呢？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我们在约伯记有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所以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有个很好的祝福，
进入真理，
进入真理，
但是学习弹性，
但学习有弹性，
苦难源于人愚昧，
苦难源于人愚昧。
我们看看这个以利法怎样去分享这一段，
我们来看以利法如何来分这一段。
第一节，
第一节，
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
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呢？
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
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
呢度讲到约伯啊，你点解你嘅呼求冇人听啊？
这里讲到约伯，你约为什么你的呼求没有人听到呢？
你揾一啲中保啊，揾一啲圣者去听你听你嘅申诉啊。
你找一些中保和圣者来听你的申诉吧。
等佢哋帮你一起呼求啊。
等他们帮你一起来呼求。
其实约伯冇用噶。
其实约伯啊是没用的。
你要想下点解神唔听你祷告？
你要想想为什么神不听你祷告？
一定有原因嘅。
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知唔知有啲乜嘢会害死人呢？
你知不知道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害死人呢？
第二节。
第二节。
愤怒害死愚昧人。
愤怒害死愚昧愚妄人。
嫉妒杀死痴迷人。
嫉妒杀死痴迷人。
痴迷人亦都系愚妄人同样嘅意思。
痴迷人也是愚妄人同样的意思。
然后第三节说，我曾经见愚妄人扎下根。
然后第三节说，我曾经见愚妄人扎下根。
什么叫扎下根呢？
什么叫扎下根呢？
其实原文意思是连根拔起。
原文的意思是连根拔起。
但我忽然就在他的住处。
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讲到他的住处，他的居所被咒诅，
讲到他的住处，他的居所被咒诅，
那就是说这里讲到约伯是什么人？
这里讲到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愚昧人咯，
愚昧人。
第一节说，为什么神不听你祷告？
第一节说，为什么神不听你祷告？
第二三节就直接骂他了。
第二第三就直接骂他了。
愚昧啊，愚昧啊，
愚昧人，愚昧人，
都没见过啲人咁蠢嘅，
都还没有见过人这像你这么愚蠢的。
蠢到咧，你屋企所有嘅嘢连根拔起你都唔知。
愚蠢到个地步呢，你家里呢连根拔起你都不知道。
约伯听嘅时候会点样呢？
约伯听的时候会怎样呢？
一粒荔枝三把火。
一粒米。
一粒荔枝。
啊，一颗荔枝三把火。
啊，约伯当时应该食咗半粒噶啦。
约伯当时应该是吃了半颗的了。
把几火？
有一把火。
好嬲，好嬲，系嘛？
非常愤怒。
吓，嬲到你劝我定系你闹我啊？
愤怒到个地步，你到底是劝我还是在骂我呢？
又话唔听系因为我错。
又说不听是我的错。
跟住直接话我系愚昧人。
然后直接又说我是愚昧的。
都唔止啦。
都不止这样。
第四、第五节。
第四、第五节。
讲到三样嘢。
讲到三件事。
他的儿女。
他的儿女。
然后讲到咧他的庄稼。
然后还讲到他的庄稼。
第五节后边他的财宝。
第五节后面他的财宝。
佢讲到呢三样嘢。
他讲到这三样东西。
约伯面对嘅咪就系呢三样嘢咯。
约伯他面对的真正就是三样事。
佢嘅财宝被吞啦。
他的财宝被吞了。
佢嘅庄稼被吃尽啦。
他的庄稼被吃尽了。
第四节。
第四节，
佢嘅儿女系点样呢？
他的儿女是怎么样呢？
佢嗰度写住他的儿女远离稳妥嘅地步。
呢度写着他的儿女远离稳妥地步，
在城门口被压。
在城门口被压。
城门口原来有另一种原文嘅翻译。
城门口在原文有一种翻译，
系暴风雨中。
在暴风雨中，
佢嘅仔女咪又系因为啲风突然间吹嚟，房屋倒塌。
他的儿女就是因为风突然吹了，然后房屋倒塌，
然后就死亡了嘛，
然后就死了。
咁即系话人哋最伤心唔想提嘅嘢，以利法总之唔提你系都要夹 硬提。
然后别人的伤心事呢，别不想提的，以利法就说不想提的也得提。
系咪好难过？
是不是难过呢？
佢里边嗰种嘅劝告是充满尖锐性的，
它里面的劝告是充满了尖锐性的。
第六节，
第六节，
祸患原不是由土中出来，
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
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
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
咁意思即系话喺边度嚟嘅咧？
意思呢是在哪里来呢？
佢唔系因为大自然嘅灾害而嚟嘅。
它不是因为大自然的灾害而来的，
不是人为的原因来的，
不是人为的原因。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
如同火星飞腾，
如同火星飞腾，
火焰一定是向上的嘛，
火焰一定是向上的，
所以火星飞腾意思就是说一定是会发生的事。
火星飞腾的意思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理所当然呢？
什么理所当然呢？
愚昧人跌落咒诅，理所当然。
愚昧人跌入咒诅，理所当然。
苦难发生因为人愚昧，理所当然。
苦难发生因为人的愚昧，那是理所当然。
以利法这样讲嘢，
以利法这么说话，
令我哋咧，即系我哋有时如果进入约伯嘅内心世界咧，
如我们有时候进入约伯的内心世界，
你个朋友劝你嘅时候咁样讲嘢，
你的朋友劝你的时候这么说话，
窒你祷告冇用，
说你呢祷告也没用，
神唔听嘅，
神是不会听的。
咁即系话你鼓励我唔祷告啦，
那也就是说你要鼓励我不祷告啦，
跟住你又话我愚昧咯，
然后你又说我愚昧，
然后你又讲出我最痛嘅三样嘢咯，
然后你又讲出了我最痛的三件事，
吓，财产失去，
财产失去，
庄稼被毁，
庄稼被毁，
儿女死亡，
儿女死亡了。
如果你系约伯，你会点？
如果你是约伯，你会怎么想呢？
是不是里面的愤怒会去到极点？
是不是里面的愤怒已经去到了极点呢？
我们先冷静一点点。
我们先冷静下来。
突然间堕入了约伯很生
气。突然间堕入了约伯很愤怒。
如果我们再冷静一点点。
如果我们再冷静一点点。
愚昧是不是真的会害了人做错决定呢？
愚昧是不是真的是害了人做错决定呢？
愚昧是不是令到我们倾家荡产呢？
愚昧是不是令到我们倾家荡产呢？
真的是。
真的是。
所以以利法讲嘅嘢唔系完全冇道理。
以利法他所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以利法所讲嘅说话可怕嘅地方。
以利法他所说的话可怕的地方。
佢讲嘅嘢有啱嘅地方。
他说的话是有对的地方。
佢讲嘅嘢系经过佢对信仰嘅整理。
他所说的是经过他对信仰的整理。
愚昧愚妄的而且确会害死人。
愚昧愚妄。的确是可以害死人。
我们常常都会因为冲动愚昧做错决定。
我们常常都是因为冲动愚昧做错决定。
是真的。
这是真的。
年轻人会冲动做错决定，
年轻人会做冲动来做错决定。
大人会不会呢？
大人会不会呢？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
所以以利法所讲的说话，
所以以利法他所说的话，
苦难源于人愚昧，
苦难源于人愚昧，
好值得我们反省，
很值得我们去反省，
好值得我们去回转，
很值得我们去回转。
但是问题，他现在用在约伯身上，
但问题他现在用在约伯身上，
是不是绝对呢？
是不是绝对的呢？
约伯所面对的苦难，
约伯他所面对的苦难，
透过约伯记第一、第二章，
透过约伯第一、第二章，
天上面的法庭，
天上的法庭，
天上面的眼界，
天上的眼界，
是给到我们一个另类的一个的思考，
是给我们另类的一个思考。
苦难源于人愚昧，
苦难源于人愚昧，
有真实的地方，
有真实的地方，
有他提醒的地方，
有他提醒的地方，
但是不要将它绝对化，
但不要把它绝对化，
不要见到有人陷在苦难当中，
不要看到有人陷在苦难当中。
我们第一时间就搬出这一套的教导，
我们第一时间就搬出这一套的教导，
其实是很可怕的，
其实是很可怕的。
这样会让人觉得我们在伤口上撒盐，
这样会让人觉得我们在他的伤口上面撒盐。
所以必须有一种的思考，
所以必须有一种思考，
对于真理的应用，
对于真理的应用，
我怎样用呢？
我如何用呢？
对于真理，对于我要帮助人的时候，
对于我要帮助人的时候，
什么优先呢？
什么优先呢？
如果我真的判断到对方是因为愚昧，
如果真的是判断到对方是因为愚昧，
我是不是应该先守望祷告呢？
我是不是应该守望祷告呢？
为他代祷的时候先替他认罪呢？
为他祷告的代祷的时候先代他认罪，
然后有一个空间，
然后有一个空间，
神可能有另一些心意，
神可能有一些另外的心意，
有一些是我们未必知道的眼界，
有一些是我们未必知道的眼界，
是我们未必知道的事情，
是我们未必知道的事情。
隐蔽的事属于耶和华，
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
所以我们要去牧养，
所以我们要来牧养，
我们需要整理出一些原则，
我们需要整理出一些原则。
如果对方真的因为愚昧，
如果对方真的是因为愚昧，
这个法则很好用，
这个法则很好用。
安慰鼓励完之后，
安慰鼓励完之后，
就可以帮助教导他做聪明的选择，
就可以帮助教导他做一个聪明的选择。
所以是时间的关系，
所以是时间的关系，
是几时用的关系，
是什么时候用的关系。
以利法的法则的归纳是有他的祝福的，
以利法他的法则，他的归纳是有他的祝福的。
所以我们才说真理律法一线差，
所以我们才说了真理律法一线差，
是有真理的成分，
是有真理的成分。
错误的应用就会变成控诉，变成律法，
错误的应用就变成了控诉和律法。
这个就是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那个心情，
这就是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那个的心情。
代入约伯我们就会很猛，
带入约伯我们就很愤怒，
代入去讲嘢嘅人，佢觉得我就系咁样好心同你分享。
带入到说话的那个人，他就觉得我就这么好心的跟他分享。
所以我哋要两边去读，
所以我们要两边都要读，
我哋就会读通读明咗约伯记。
我们要读通读明约伯记。
第一大点，
第一大点，
俾我哋好大嘅提醒，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如果我真系有愚昧嘅话，
如果我真的有愚昧的话，
我需要向神求智慧，
我需要向神求智慧。
如果我有冲动嘅话，
如果有冲动的话，
我哋求神俾我哋忍耐，
我要求神给我们忍耐。
所以呢一卷书，为什么由以利法去讲这一番说话呢？
所以这卷书为什么由以利法来说这番话呢？
因为他是最年长的，
因为他是最年长的，
他那些火气都应该熄得七七八八的，
他的火气应该就熄得七七八八的了，
剩下的就要对付约伯的了，
剩下的就用来对付约伯。
所以原来一个人我们需要在当中去学，
所以一个人我们需要在当中来学习
智慧的判断，
智慧的判断，
属神的性情，
属神的性情，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行在神的柔和谦卑当中，
行在神的柔和谦卑当中。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他的分享是什么呢？
他的分享是什么呢？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不会错的，
上帝是不会错的。
约伯你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约伯，你面对这么多问题，
你觉得是哪个错呢？
你觉得是谁的错呢？
上帝会错吗？
上帝会错吗？
上帝会做错决定吗？
上帝会做错决定吗？
上帝会不会看漏眼？
上帝会不会看漏眼了呢？
会不会有些事，哎呀，不好意思，刚才睡了。
会不会有些事情说，哎呀，刚才真的不好意思，刚才我睡着了。
神不会打盹，不会睡觉。
神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的。
以利法讲呢一个嘅归纳啱唔啱咧？
以利法他说的这个归纳对不对呢？
系咪绝对啱啊？
是不是绝对对呢？
系咪啊？神系公义嘅，唔会做错决定。
神是公义，他倒不会做错决定。
但系呢一个原则最重要嘅应用系要用喺自己身上。
但这个原则最重要应用要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哋一旦用呢个原则用喺人哋嘅身上边，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原则用在别人的身上，
我哋就会产生咗一种控诉。
我们就产生了控诉。
如果用喺人身上边，
如果用在别人的身上，
咁即系话咧系人哋错，咁我啱啦。
也就是说，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
我就会跌咗落去自疑当中。
我就跌入了自疑当中。
自疑就会产生同人之间出现冲突。
自疑就产生了跟别人有冲突。
如果我系自疑嘅，
如果我是自疑的，
我管教下一代就会跌落去冲突。
我管教下一代就会跌入冲突。
如果我系自疑嘅，
如果我是自疑的，
我喺婚姻当中就会冲突。
我在婚姻当中就会有冲突。
所以原来呢个原则要用喺自己身上。
所以原来这个原则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我哋进入经文。
我们进入经文。
经文一开始讲至于我。
这经文一开始就说至于我，
我必仰望神。
我必仰望神。
仰望即系寻求嘅意思。
仰望就是寻求的意思。
寻找嘅意思。
寻找的意思。
一开始系咪就系又系一个好高举自己嘅一个经历？
一开始他就有一个很高举自己的一个经历。
我就会寻求神啦。
我就会寻求神。
我就会仰望神啦。
我就会仰望神。
我就会将我嘅事情咧托付俾佢。
我就会将我的事情托付给他。
咁即系讲紧乜嘢？
他正在说什么呢？
咁系咪又开始含沙射影啊？
是不是又含沙射影呢？
约伯，点解你唔寻求神？
约伯，你为什么不去寻求神呢？
点解你唔仰望神？
你为什么不仰望神呢？
点解你唔学我？
为什么你不学我呢？
你睇下我几咁识得寻求神？
你看看我吧，我多么懂得去寻求神。
所以第八节已经让约伯好唔舒服啦。
所以第八节就让约伯很不舒服。
吓，以利法觉得自己字字珠玑。
以利法他觉得自己呢字字珠玑。
约伯觉得你字字刺耳，
约伯就觉得他字字刺耳，
刺耳仔，
刺耳，字字刺耳。
第九节，他讲到神行大事不可测度，
他讲到呢神行大事不可测度，
行奇事不可胜数，
神奇事不可胜数，
啱唔啱咧？
对不对呢？
梗系啱啦，
都是对的。
然后讲到咧神掌管整个大自然，
然后讲到了神掌管整个大自然，
掌管大地。
掌管大地，
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
降雨在地上，赐水在于田里。
系咪神掌管一切？
是不是神掌管一切？
大地都系佢所掌管嘅。
大地也是他所掌管的。
冇嘢失控嘅。
没有失控的。
咁即系话，约伯点解啲风会吹到你个儿女嘅屋企都冧咗啊？
那也就是说，那为什么风会吹到约伯你儿女的身上，而且呢，就是已经房子也塌倒了呢？
吓，点解会咁啊？
为什么这样呢？
神掌管大地，
神掌管大地，
系咪里边讲啲说话咧？你觉得咧，全部都有骨嘅？
是不是他里面所说的话，里面都是有骨的？
至少约伯听嘅时候有呢种感觉。
至少约伯听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神唔单止掌管大地，
神不单掌管大地，
神充满咗公义同埋审判。
神充满了公义和审判。
喺第十一节开始，
第十一节开始，
佢讲咗两类人。
他讲了两类人，
一类咧就系卑微嘅人，
一类是卑微的人。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哀痛嘅人，
哀痛的人。
然后十五、十六节，
然后十五、十六节，
穷乏嘅人，
穷乏的人，
贫寒嘅人，
贫寒的人。
呢四种人，
这四种人，
上帝嘅公义就系让佢哋安置在高处。
上帝的公义就让他们安置在高处。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神将佢安置喺高处，
神将他们安置在高处。
嗰啲哀痛嘅人，
那个哀痛的人，
神就将佢哋咧，即系苦难当中嘅人啦，神就将佢哋去到安置喺稳妥之地。
苦难的人，神将他们呢安置在稳妥之地。
十五节，
十五节，
穷乏嘅人，
穷乏的人，
神就让佢哋脱离 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
神会使他们脱离人 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
贫寒的人，上帝会让他们有指望。
贫寒的人，神让他们有指望。
跟着呢，对于恶人呢？
对于恶人
又有四种，
又有四种。
十二节，
十二节，
狡猾的人，
狡猾的人，
啊嘅计谋，
他们的计谋，
神就让佢唔成就，
神让他们不得成就。
然后狡诈嘅人，十三节，
然后十三节，狡诈的人，
神就让佢速速灭亡，
神让他们速速灭亡。
再落到去第十五节，
十五节
又提到强暴嘅人，
提到强暴的人，
十六节，
十六节，
罪孽之辈，
罪孽之辈，
必塞口无言，
必塞口无言。
透过两组嘅对比，
透过两组的对比，
系咪要突出神嘅公义啊？
是不是要突出了神的公义呢？
啊，对卑微嘅人，对困苦嘅人，神就抬举佢，摆佢安稳妥之地。
对卑微的困苦的神，就让他在稳妥和安稳之处。
狡猾狡诈嘅咧，神就让佢哋嘅计划全部都系失败。
狡猾狡诈的人，神让他们的计谋呢都不能成就。
咁即系话神好公义啦。
也就是说神很公义。
系咪又再一次证明？
是不是再一次呢证明？
约伯你依家面对苦难。
约伯你现在面对苦难。
如果神系公义嘅。
如果神是公义的。
苦难系由神而嚟嘅。
苦难是由神而来的。
咁即系边个不义咧？
那也就是谁不义呢？
约伯你不义。
约伯你。
约伯你不义，
约伯你不义，
你仲唔认罪？
你还不认罪吗？
我哋点读呢段经文呢？
我们怎么读这段经文呢？
系咪首先要先认同咗以利法先呢？
是不是首先我们先认同以利法先呢？
如果我唔认同神系公义嘅，
如果我不认同神是公义的，
我边度有出路啊？
我哪里有出路？
我喺艰难痛苦当中，
我在艰难痛苦当中，
我嘅出路喺边度啊？
我的出路在哪里？
系咪我哋必须要有一位神成为我嘅盼望？
是不是我们必须有位神成为我们的盼望？
吓，传统都有呢种观念系咪？
传统都有这样的观念。
系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吓，若然未报，系时辰未到。
若然未报，时辰未到。
哦，咁嗰就系一种盼望啦。
那种就是一种盼望。
如果我冇呢啲观念咧？
如果我没有这种观念，
咁即系话系咁噶啦，呢个世界系咁灰噶啦。
那你就说，哎，就这样啦，世界就这么灰啦。
恶人当道是啱噶啦，
恶人当道是对的。
吓，奸奸搞搞，
奸奸搅搅。
吓，朝头早就煎，夜晚黑就炒。
哎，早上就煎，晚上就炒。
吓，即系好多嘢食咁解。
就很多东西吃。
咁我哋就冇盼望啦。
那我们就没有盼望了。
所以我哋需要有一个嘅真正嘅盼望。
所以我们要有个真正的盼望。
但系我哋用呢个盼望嘅时候。
当我们用这个盼望的时候，
我必须有一种时间的观念。
我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的观念，
就是一切掌管在神的手中。
就是一切掌管在神手中，
时间亦都在神的手中。
时间也在神的手中。
几时审判？
什么时候审判？
在神的手中。
在神的手中。
同时我又要认识。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
神一方面会审判。
神一方面他会审判。
但有时他又会以怜悯为念。
但有时候他又以怜悯为念，
一个罪人到最后悔改，耶稣都会赦免他。
一个罪人到最后悔改，耶稣都赦免他。
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审判，
又不是我们期待的审判。
所以原来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弹性。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弹性，
寄存盼望。
寄存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帮自己。
这盼望就帮助我们自己，
让我永远都不会跌入深渊。
让我永远不要跌入深渊，
永远都不会觉得没有机会翻转头。
永远都不要觉得没有机会翻转。
有一个创造主，
有个创造主，
掌管大地，
掌管大地，
全然公义的神，
全然公义的神，
是我的出路，
是我的出路，
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盼望。
但是我要用的是自己，
但我要用的是自己，
用在自己身上，
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也都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做鼓励，
也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做鼓励，
不是爱来审判，
不是用来审判。
所以我才定这个题目，用于己。
所以呢，我要定这个题目叫用于己。
第三大点。
第三大点。
以利法的观念是什么呢？
以利法他的观念是什么呢？
管教是因为人犯罪。
管教是因为人犯罪。
苦难其实是一种管教。
苦难其实是一种管教。
神透过苦难。
神透过苦难。
透过管教。
透过管教。
其实是因为人犯罪。
其实是因为人犯罪。
神好想管教完之后人听话。
神很想呢，管教完之后人要听话。
回转。
回转。
回到祝福当中。
回到祝福当中。
但是这些苦难和管教。
但是这些苦难和管教
是不是一定因为罪呢？
是不是一定是因为罪呢？
所以我又要写三个字了。
所以我要写三个字，
非必然。
后面就是非必然，
不是一定的，
不一定的。
所以读约伯记你见不见到左边就说 yes？
所以我们看读约伯记呢，就是左边是 yes，
右边就 no，
右边就 no。
所以第一句就要说是对的，
第一句就是是的对的，
后面那句不过，
后面那句要不过。
当我们这样读约伯记的时候，
当我们这么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的信仰就扩张了，
我的信仰就在扩张了。
以利法怎么说呢？
以利法怎么说呢？
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七至到廿七节，
十七到二十七。
佢话神所惩治嘅有福嘅，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唔好轻看全能神嘅管教。
所以你不要，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十八节，
十八节，
佢打破又会前果，
他打破又产果。
前面系破碎，
前面是破碎，
后边系医治，
后面是医治。
佢击伤之后就会用手医治，
他击伤之后又用手医治。
佢六次你六次遭难，
你六次遭难，
佢都会救你，
他都会救你。
就系第七次，
就是第七。
灾害都不可以害到你，
灾祸也必不害到你。
几好啊，他对神真的有完全的信心。
多好呀，他对神是完全有信心的。
在饥荒当中他就会救你，
在饥荒当中他必救你。
在征战当中他又帮你脱离刀剑，
在征战当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
你必被隐藏，
你必被隐藏，
不受口舌之害，
不受口舌之害。
灾殃临到你都不要怕，
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
遇到灾荒，
遇到灾荒，
你就嬉笑，
你就喜笑。
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
地上的野兽你也不害怕。
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
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
田野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
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
咁即喺苦难当中，系咪野兽都与你唔和好啊？
那也就是在苦难当中，野兽也跟你不和好呢？
喺苦难当中，神会透过野兽管教我哋啊！
在苦难当中，神会透过野兽的管教我们。
呢个就系以利法嘅观念啦。
这就以利法的观念。
石头都会同我哋作对啊！
石头都会跟我们作对，
除非你认罪。
除非你认罪。
神打伤咗我哋之后，
神打伤了我们之后，
我认罪，
我认罪，
同神和好，
跟神和好。
那个祝福就翻嚟啦。
那个祝福就回来了。
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
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
羊圈里边一无所失。
羊圈里面呢一无所失。
你亦都知道你嘅后裔将来要发达，
你也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必发达。
原来圣经有讲到发达噶，
原来圣经有说到发达。
你的子孙都要在地上面嘅青草，像地上嘅青草。
你的子孙也像地上的青草。
你必受割年迈先至归坟墓，
你必受割年迈才归坟墓。
好像禾捆到时收藏，
好像禾捆呢到时收藏。
呢个道理你要，你已经我哋已经考察。
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考察。
约伯你要听，
约伯是不是要听呢？
如果整理呢段嘅说话，
如果整理这段话，
咁即系话咧，上帝会用一啲嘅行动，
也就是说，上帝他用一些的行动，
会击打我哋嘅，
来击打我们。
呢啲行动系乜嘢咧？
这些行动是什么呢？
我哋可以有一个表去整理咗。
我们可以有个表来先整理了。
呢啲行动包括埋疾病，
这行动包括了疾病，
包括埋灾殃，
包括灾殃，
饥荒战争，
饥荒战争，
俾人讥笑，
给人讥笑，
一啲灾殃可能系传染病，
灾殃可能是呢传染病，
野兽嘅侵袭，
野兽的侵袭。
呢啲就系神对人嘅管教，
这些就是神对人的管教。
以利法话：如果你遇到呢啲嘢，
以利法说：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
就知道系神要管教我哋，
就知道是神在管教我们，
想我哋回转啦，
希望我们回转，
要我哋认罪，
要让我们认罪，
让我哋快快翻转头，
让我们快快回头。
约伯屋企有冇遇到呢啲嘢咧？
约伯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这些事呢？
约伯有冇全身生疮咧？
约伯他有没有全身的生了疮？
屋企有冇遭遇灾祸咧？
家里有没有遇到灾祸呢？
有冇陷入经济困境咧？
有没有陷入经济的困境呢？
有冇俾人笑咧？
有没有给人讥笑呢？
全部呢啲嘢都发生喺约伯嘅家庭当中。
全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约伯家庭当中。
所以佢话俾约伯知。
所以他要告诉约伯，
你想疾病当中被医治吗？
你想在疾病当中被医治吗？
你想远离灾病同埋饥荒吗？
你想远离灾病和饥荒吗？
你想地同埋野兽都同你和好吗？
你想地和野兽都和你和好吗？
快啲悔改，
快点悔改，
快啲认罪，
快点认罪。
有冇一啲提醒？有冇一啲正面喺度咧？
有没有一些提醒呢？
有，
有的。
如果我哋真系面对紧呢啲嘢， 佢会成为我哋一种嘅提醒。
如果我们真是面对这些事情，它对我们会成为一种提醒。
系咪有可能我嘅生命因为愚昧做错决定？
是不是因为我的生命那软弱愚昧做错了决定呢？
系咪因为我犯罪所以带嚟神嘅管教？
是因为我是不是因为我犯罪所以带来神的管教？
所以呢度系其中一个指标。
所以这里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好值得我哋去警醒。
很值得我们去警醒。
然后我期唔期待认罪之后与神和好带来一连串的祝福呢？
然后我是否期待呢认罪之后呢与神和好带来一连串的祝福？
另一张 PowerPoint 就是整理翻头先嘅一连串祝福。
第一个 PPT 就整理刚才所有的祝福。
病得医治啦。
病得医治。
环境为你效力啦。
环境为你效力。
家人平安，经济蒙福。
家人平安，经济蒙福。
子孙多到好似青草地咁多啦。
子孙青到多到呢，就好像青草地一样多。
受高先至归到坟墓啊嘛。
受高才归到坟墓。
所以我就改写咗寿终正寝啊。
所以我就改写了那寿终正寝。
啊，变成寿高正寝。
寿高正寝。
哇，系咪好多祝福啊？
是不是很多祝福呢？
我哋羡唔羡慕咧？
我们羡不羡慕？
如果我羡慕又带动我祷告嘅话，咁佢就系正面啦。
如果我又羡慕又带动我祷告的话，这个就正面了。
但系如果我去到廿七节，
但如果我要去到第二十七节，
头先经文所讲，
刚才经文所说，
总之就约伯你唔啱。
总之就约伯你不对。
我哋考察晒啦。
我们已经考察了。
吓，神系公义。
神是公义的。
约伯你系不义。
约伯你是不义的。
吓，神唔会做错。
神不会做错。
所以约伯你一定错。
所以约伯一定是你错了。
我哋劝你嘅说话。
我们劝你的话。
一定啱。
一定是对的。
因为经过多毕生嘅经历。
因为经过呢毕生的经历。
熬咗一碗汤。
我们就熬了一碗汤。
呢碗汤叫做真义真理公义汤。
这碗汤叫真理公义汤。
饮啦。
你喝吧。
你要听。
你要听。
听咗对你有益。
听了对你有益。
哇，其实呢一碗汤系骨头。
其实这碗汤真的是骨头。
让约伯根本啃唔落。
约伯根本就是嚼不下去。
吓，我哋话真理嘅过程会有几部曲。
我们说真理的过程有几部曲。
真理嘅发现。
真理的发现。
真理嘅应用。
真理的应用。
真理嘅僵化。
真理的僵化。
我哋跌咗喺边个位里边？
我们跌入一个哪一个位呢？
我哋要不断整理。
我们要不断的整理。
发现真理。
发现真理。
但我哋要提醒。
但我们要提醒。
唔好跌咗落僵化。
不要跌入了僵化。
我哋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应用嘅时候。
应用的时候。
主要系对己。
主要是对己。
唔系对人。
不是对人。
先帮助自己。
先帮助自己。
如果对方真系有呢啲需要。
如果对方真的有这些需要。
先守望祷告。
先守望祷告。
先接纳医治。
先接纳医治。
再去提醒。
再提醒。
所以读约伯记。
所以读约伯记。
里面有好多好多嘅光芒。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光芒，
好多嘅提醒，
很多的提醒，
有正面嘅提醒，
有正面的提醒，
有从侧面嘅反省，
有侧面的反省，
所以系一卷好宝贵嘅书，
所以是一卷呢很宝贵的书。
佢唔单止有即系好似一啲一啲嘅教导，
它不单单是一个教导。
啊，我哋一听完之后就好直接吸收。
我们听完之后很直接的那吸收。
原来佢呢度嘅教导。
原来他这里的教导。
系经过反省之后再吸收。
是经过反省之后再吸收。
真理嘅部分。
真理的部分。
成为养分。
成为养分。
律法主义嘅部分。
律法主义的部分。
成为警惕。
成为警惕。
两边。
两面
都成为我们的祝福，
都成为我们的祝福，
都帮助我们被提升，
都帮助我们被提升。
以利法的说话完咗啦。
以利法的话已经完了，
完了第一阶段，
完了第一阶段。
但他的提醒充满了自我中心，
但他的提醒充满了自我中心。
讲到至于我，
讲到至于我。
第四章里面又讲到我的独特经验，
第四章讲到我的独特经验，
我的属灵经历，
我的属灵经历。
所以一个从我出发的鼓励劝勉，
所以一个由我出发的鼓励和劝勉，
结果就变成自我中心，
结果就变成自我中心，
结果就变成责备，
结果就变成了责备，
结果就成为体谅不足，
结果就成了体谅不足。
所以以利法的第一轮说话，
所以呢，以利法的第一轮说话，
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提醒，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
们，我们一起来到敬拜。